第十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TIDF 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TIDF 的媒体宣传何奈，
我是 TIDF 的艺人统筹 Julie。
为什么我们要做 Podcast 这个节目啊？
因为就是想要全方位的攻占大家的生活，大家不想要看我们的粉丝页，或不想要看我们的 YouTube 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污染一下大家的耳朵。
没错，而且因为今年的节目啊，我们有一个声音跟声音有关的单元哦，所以我们也想从这个地方去发展，然后让大家在通勤的路上，或者是平常在家里没有事做的时候，都可以当个 BGM background music。没有啦，就是可以透过声音，透过我们的节目来多了解一下纪录片。
然后因为上礼拜我们的记者会刚结束，记者会内容是这次公布了我们竞赛的所有入围影片，那关于这些影片的内容，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策展人林木才先生做一下掌声。
欢迎林木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竞赛有什么有趣的现象。
各位大家好，这次的现象就是我们的增件量突破以往的记录，到了2445件，那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所以我们大概花了快3个月的时间消化这些影片，最后选出了入围名单。
我们有分为3个竞赛嘛，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这3个竞赛？
第一个竞赛是亚洲视野竞赛，那是主要是鼓励在亚洲或是亚洲背景的创作者。那第二个是国际竞赛，它就会收集到来自全世界的作品。那我们今年在这个单元里的数量是最多的，1800件。那台湾竞赛的话，就是 focus 在台湾本地，算是台湾最重要的纪录片展演的一个平台。那这三个竞赛是 TIDF 从2014年以来的主要正式竞赛项目。那我们在14位初选委员最后选出了每个单元有15部作品，这些作品会在5月的 TIDF 做展映。
三个竞赛的影片你都看过吗？
对。
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片？
国际竞赛的话，我个人非常喜欢一个日本导演叫代岛智彦的作品。那他的这个新作叫《山里种伊卡洛斯的陨落》，这个片子有点像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 TIDF 曾经邀请他的另外一个片叫《活在山里种》作为开幕片。那这部片有点是《活在山里种》的续集，他拍摄1970年代日本为了要盖成田机场，他强迫当地的农人破迁，那造成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那这部新的作品《伊卡洛斯的陨落》，他拍的是当年从外部，就像当年的大学生或者是知识分子，到那个农村里面去帮助这些人抗争的角色。那其中也有很多女性，像当年有一个大学生，她后来就嫁给一个农夫，成为当年最大的头条新闻。那这个抗争其实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还没有结束，那这个影片就去访问这50年来还继续在抗争的这些人，以及他们在当年的运动里受到的创伤还有遗憾。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那在国际竞赛这次的名单好像有2位导演是TIDF 的熟面孔，
还有2位算是非常巧合的吧，他们都有新作。那有一个导演是美国的 JP 史杰鹏，他在2014的时候也曾参加过 TIDF， 并且拿到亚洲视野竞赛的首奖，当年的作品叫玉门。那今年的作品叫做 Elma Lamar， 他是一个中文可以翻成阴阳海这样子的意思。那他是拍美墨边界，一个非常被誉为最危险的沙漠。但是通常要投奔美国的这些难民，贫穷的难民，他们被迫只能选择这个沙漠去穿越。那很多人在里面迷了路，或者是说他可能要花上7天7夜才能真的穿越这个沙漠。所以其实很多很可怜的移民，他们是被迫在这里可能会受伤，可能会迷路，可能会死掉等等。那这个导演用一个非常诗意的方式去呈现 这些难民的苦难，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然后另外一位是伊朗导演，他是2014、2016其实他都有参展，那他的新作叫 Pale Blue， 我们翻成被遗忘的蓝，是拍两伊战争的士兵在战争里受到创伤之后，他们被关进精神疗养院关了30年，然后30年后放出来，发现其实这个社会已经跟3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他一方面用很关怀的视角去关怀这些受创的士兵，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在批判这个国家对待这些士兵的看法。那我刚刚讲的这三部算是我个人在国际竞赛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
那你看了2000多部片，有什么觉得最俩公的事吗？
我没有看2000多部片，我们是分配的啦，所以我大概300部以上至400部差不多。很俩公的事倒不至于，就是说有一些片子看起来真的乏善可陈，那就只好赶快把它删掉。
最喜欢听这些小道消息那这些投件的影片啊，跟现在比如说观察到的趋势有什么相关，可以分享一下吗？
譬如说欧洲，尤其是西欧先进国家，他们就拍摄非常非常多难民的影片，然后包括他们到叙利亚可以蹲点好几年，或是到伊拉克等等的。我觉得这个算是欧洲很重要的一个当下议题啦。另外就是说亚洲影片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我发现他们在纪录片形式上比较没有受到任何的拘束，所以有很多譬如说有点像影像诗或影像散文的作品，其实在亚洲这个单元里面都有。那很多导演也会觉得说纪录片是一个表达自我的工具，所以整体来看欧洲或者是说世界的趋势，还是说它会跟电影工业，会跟一些主流的线上频道，或是资金会有关系。可是亚洲的影片相对就更自由了，它会给我们一些全新的感受。
这次亚洲有什么你也特别推荐的影片吗？
这次的亚洲片，我觉得有一部日本片，我们也讲日本片，是一个导演叫伊势真一拍的。那他拍摄他的侄女，当年从他8岁开始拍，1983年的他侄女8岁，是一个因为癫痫症而引发发展迟缓的小朋友，但是他持续拍了他35年，所以在这个接近2小时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他从8岁一直长大，长大到40几岁，然后里面各个家庭所承受的酸楚啊、甜蜜都在这个影片呈现，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记录。
这次的亚洲片好像也有2部是来自台湾的影片。
其中有一部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赵德胤的《翡翠之城》，那这个我们就不特别介绍。那另外一部是会在 TIDF 做世界首映的，是吴耀宗导演的《Good Night and Goodbye》。那这个片子其实在我们内部看的时候引起蛮大的争议跟讨论，他主要是说这个导演为了寻找一个创作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他在1998年的时候拍了一个片叫《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是拍摄当年他的一个学弟。但是呢，没有想到他们因为纪录片的拍摄而发生一些爱恨情仇，或者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个关系有点像是导演被主角所控制了。那可是这个片子却给导演很大的创作能量，那对导演来说也很矛盾。可是在20年后，导演又重新拿起摄影机，想说我这几年在纪录片圈都没有闯出什么成绩，要不要我回去找他看看，然后我们能不能找到我所谓创作的起点。所以他就带着摄影机去找他，但是没有预料到的是，好像就有一些悲剧发生了。最后导演就是试着用纪录片再去转化这个悲剧，然后去呈现一个纪录片拍摄时候的痛苦、茫然，或者是说动机。那这个片子我自己觉得观看者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它也非常值得被讨论。
那台湾竞赛的部分是不是可以也跟我们聊一下？
台湾竞赛搜罗了这1-2年来其实蛮重要的影片啦，像徐志强练习题、日常对话、翡翠之城，或者是 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这些都是在院线其实上映过，也是获得很好评价的作品。那今年有两部片我觉得蛮特别，他们都是短片，有一部叫做告别进行式，就是吴文瑞导演拍摄他年纪已经很大的叔公，可是其实他身体还非常健康，但是他叔公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想帮自己录一个告别录影带在告别式上播放，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未来式的告别录影带，他就要求导演帮他拍告别录影带，然后对着镜头讲很多他想要对在世的人讲的话。那这个影片有一点用荒谬的方式在呈现，它也是在讨论比如说死亡跟生存啊，或者是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片是一个世新大学应该是刚毕业的导演叫陈以祖拍的，叫乡愁余响，他用了他们家早期所拍摄他的家庭录影带重新做剪接，完成一个大概20分钟的短片。那里面讨论的东西有亲情，其实有父亲跟他的关系，母亲跟他的关系，还有他在这个家庭里的各种疑惑。那虽然很短，然后也是用家庭录影带的方式做成，可是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有力量的作品。
好，那就是记者会除了公布了入围名单以外，当天其实我们也在 Facebook 上面释出了我们第一波的前导预告，那就是刚刚广播之前大家听到那个很有魅力的声音。那那个很有魅力的声音是谁呢？可以请木材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哦，他就是客家歌手林声祥。
那为什么我们会请声祥来帮我们配音呢？
因为办公室的人知道我很喜欢他的音乐，所以他就问我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找声祥来帮我们配声音。那我透过朋友打听，结果声祥就直接说 OK。
听说声音还是你亲手录下的。
哦，对。
那你的手颤抖吗？
没有，我放在桌上录。
你也是真是很坦白。好的，那另外我们还会有两部的前导预告陆续会在过年期间曝光，希望可以陪伴大家欢乐的过年时光。那希望过年期间大家都可以领到很多红包，或者是不要包太多的红包。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林步才刚走
了。太高兴了，终于把他送走了。第一次的 podcast 好像有很多事情要调整的，
检讨检讨。
其实我这个 podcast 只是想做一个非常轻浮的 TIDF 轻广播，可是林步才一来之后变得好严肃哦。
对，而且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插话，没有办法一来一往，只能让他独唱高歌。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喉咙的痰好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对，然后大家会不会有听到我们声音中有点颤抖。就是好像，而且刚结尾的好尴尬。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好了，检讨完了。
下次会更好。
总之就是一个轻浮的 TIDF 广播，我内心的小剧场啦。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等一下再好烂。好，谢谢大家。
那我们第一集的 podcast 就在这边结束。
拜拜
拜拜。